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站在这里跟我自己的这个属灵的家人我的亲人让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也一同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刚才牧师说了国语堂一开始我和圣大哥我们就在国语堂参与敬拜。这个一转眼20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今天呢是我第一次站在主日的讲台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所以呢其实心里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紧张虽然是大家都是家人。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有福气。因为作为迈进国语堂里面的一份子呢，而你们又是差派我跟圣大哥去到柬埔寨让我们去那边宣教，所以呢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因为弟兄姐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忠心的来关心我们，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真的是得到了很大很大的鼓励。所以在这里呢再一次的代表圣大哥也一起的来向各位感恩，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们的支持。现在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能够被你拣选，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来敬拜你。主啊，其实这是莫大的恩典，求你真是让我们真是心存感恩，要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也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一同的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来领受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把以下的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主啊，真是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都相信都对四福音相当的熟悉我们读圣经呢，我想很多初信的弟兄姐妹呢在开始的时候都会从四福音开始，所以我们对四福音应该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而在四福音当中呢，约翰福音应该是一卷比较特别的书卷而约翰福音的作者呢，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把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记下来了，那是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在这里他说明他跟随耶稣有这个3年多他亲眼看见耶稣的行事为人，他也看见耶稣所行过的许多的神迹，也亲耳听到主耶稣的训诲和教导。所以约翰他眼睛看见，他耳朵听见，他不只是他的感官接受了耶稣的这些的对耶稣的认识，而且他把这些事情都存在他的心里面反复的来思想。他不只是在跟随耶稣的这3年多的时间里面是这么做，我相信更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约翰他有很多年传福音，也在牧会我相信主耶稣的生命在他的心里面是反复思想的，是在他的心里面深深的扎根的，而且不断的生长。所以呢，当他要写下这一位他非常爱而且也被耶稣所爱的他，要写下耶稣的故事，我相信 在他的心里面，他有一个选择，他有一个决定，他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他没有包揽所有的事，而是专注在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呢，他还说他要借着这本书呢，他要让我们这些读者因信耶稣的名能够得救，能够得生命。所以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被圣灵引导感动来选择一些的事情来把它记下来。他只选择了几件，那有些人说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七件神迹，有些人说八件，我想这个七件或八件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些的神迹，他所选择记录下来的这些神迹，他就是一个的记号，一个的证据，来表明耶稣是神，他有神的性情，更有神的能力。约翰不但要表明耶稣是神，而且呢，他更要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人们中间，而且因为他爱世人，他要拯救世人，人还可以通过相信，信心，来跟主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这就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在他的这个约翰福音就快要结束的之前，他写下了这一个他 写书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起的来看约翰福音他所选择的这些神迹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刚刚谢谢林牧师为我们读了这个第九章的第一到第七节。那么其实呢，这一整章呢，其实都在叙述这一件事情，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生动。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呢，所以我也没办法 把整章圣经全部的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先看前面这七节来交代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开始的，是怎么样成就的。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件事情在这整章里面所包含的非常丰富的那些真理呢，我真是鼓励大家在今天聚会结束之后，或者是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你们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好好的把第九章来念一下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好，我们现在来看，就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一到第五节第一节说，耶稣过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读圣经呢，一定不会注意这一句话一定不会注意，对， 就跳过去了它可能就是一个连接的句子但是呢，我们如果要真正的了解圣经的含义呢，其实是不能够错过任何一个字或者是任何一句话的耶稣过去的时候，他到底是从哪儿来？他要去哪里？因为这个跟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们就怎么样可以知道耶稣是从哪儿来呢？那我想我们要回到第八章去找那个线索第八章找那个线索，我们回到那个第八章里面看。其实第八章里面有几个重点在第八章里面呢，约翰记述了这个耶稣当时他赦免了一位在行淫的妇人这件事情。然后呢，耶稣就宣告在第八章的十二节那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接着呢，就有一般法利赛人呢就来质疑耶稣来跟他有了一段非常长的一个对话。主耶稣呢借着这个对话呢，他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要把这些真理，他要把这些真理，他是世界的光，他要讲给这些法利赛人听。但是很可惜的，这些法利赛人心非常的硬他们不但拒绝耶稣所说的话，甚至还要拿石头打他。那耶稣没办法，就只好躲开了。这个时候在第八章的最后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他离开了圣殿。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耶稣过去的时候，就是他 离开圣殿，刚刚离开圣殿，然后呢就在路上呢，他跟门徒呢就碰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门徒开始向主耶稣提问题了哈。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到底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那很显然的呢，是门徒啊，对于刚才在第八章里面所发生的那些事，那个赦免了这一位犯罪的女人啊，这个跟罪有关系的事情，然后法利赛人又问了一大堆的跟耶稣在里面对话了一大堆的交流里面啊，他们的互动里面，在门徒的心中，其实他们是还有疑问的。特别当他们一出来碰到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时候，他们心中就有一个疑问：这个人他天生有残障，他还没有生下来，他身体就有残障。那这个残障是为什么而来呢？是罪的一个刑罚跟报应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天生就是这样，那大概不是他的罪，那很显然大概是应该是他父母的罪，他父母犯了罪，然后就报应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呢，他们就提出这个问题，耶稣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教导门徒。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请大家注意，耶稣说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接下去后面我们就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医治这一个天生瞎眼的人，那个就是神的作为，那就是神的作为。所以呢，耶稣呢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人天生失明呢的原因是为了要显出神的作为。请你们注意，耶稣并不是说这个人不是罪人，也并不是说这个人的父母不是罪人，而是说他这件事情不是跟犯罪有关。好，他只是很清楚的指出，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很清楚的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这一件事情，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的失明，他看不见，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而是神要使用这一件事情来彰显他自己的旨意，来让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要借着医治这一个瞎眼者来把神的作为表现出来，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件事来认识神，来认识神的作为。而且接下来耶稣就很清楚的来宣告，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这个等于是重复了第八章里面他的宣告，在第八章里面耶稣已经说了他是世上的光，在这里他再一次的重复。所以我们可以晓得耶稣的心意里面是说，这一个生来瞎眼，他是生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但是今天耶稣来了，耶稣是那个光，他来了，他要让在黑暗里面的人能够得到光明。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真是抓住每一个的机会教育他就来帮助这些的门徒来了解来认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实主耶稣在这里他是循循善诱，悉心教导他的门徒来装备他们，因为主耶稣知道很快不久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就要受死被埋复活升天，他就要离开这些门徒了，而且这些门徒将来就要成为他的见证人，要为他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他们需要经过装备，每一位到外面去做宣教的宣教士 其实不只是到外面的宣教士，其实你和我，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就需要主耶稣，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真正的了解神的心意，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们才能够啊，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从前面这五节，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多么好的老师，他能够来这样的教导他的门徒，非常清楚的来教导他的门徒。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耶稣这个神迹是怎么样实现的，或者是他到底这个神的作为他是怎么个做法呢？他是怎么样来医治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呢？老实说，老实说，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我心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不自在，不自在。为什么？因为耶稣所用的方法实在是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甚至有一点点恶心啊。就是说，他用自己的口水吐在地上，然后和泥，然后又把这一团湿湿的泥呢，就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不但是这样啊，他还说你要去希罗亚池子去洗，去洗。然后这个瞎子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那么在四福音里面呢，其实记载了好几次主耶稣医治瞎眼者哈。那么其中有两次他都是就是按手在这个眼瞎的人的眼睛上，然后说你看见了。这个瞎眼的人就看见了，就非常直接两道，非常的快。那么有一次呢，主耶稣也是用他的口水，但是他就是用口水呢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就问这个瞎子说你看到什么？那个瞎子说我看到一些的树，好像一些树在走路，就是说那个视线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点模糊。然后耶稣再用手按住这个瞎子的眼睛呢，这个瞎子就看见了。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这一次的医治瞎眼者这一个神迹，其实也是只有约翰福音才记载的，只有约翰才把它拿出来记载这件事情。他这一次的医治呢很不一样，这个过程就比较复杂了，过程就比较的复杂。而且呢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在这个瞎子还没有得痊愈，还没有看见之前，还没有看见之前，耶稣叫他去做一件事，耶稣要他去做，要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那么洗了之后他才看见。这就让我想到旧约时代呢，也有一个人得医治，那个就是亚兰国的将军乃曼，他去找这个，他得了大麻风，就后来就有人叫他说你可以到以色列去，有一个先知他可以帮助你。于是呢乃曼呢就千里迢迢就去到以色列的地方，然后呢就找到了以利沙，就说我现在得了这个大麻风你来怎么样施展一下你的能力让我能够痊愈。那以利沙就对他说你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七次。这个乃曼真的是觉得很可笑啊，他觉得以利沙是在忽悠他，是在藐视他看不起他，跟他开玩笑或者捉弄他。但是呢乃曼的仆人就跟他说你这个病那么严重，这个先知也没叫你做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嘛，就是叫你到这个河里面去这个沐浴一下嘛，那你就去吧就是试试看吧。结果他就去了，就乃曼终于就去了。去了以后就照着先知的吩咐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七次，就在他第七次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的大麻风就洁净了，他的皮肤，圣经上讲他的皮肤就像出生的婴儿的皮肤一样，是完全的洁净，完全的复原。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其实神作是很奇特，我不讲奇妙，我说很奇特，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来让我们去经历，让我们去经历神的能力。 实在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哈。我们想不通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得医治的人，他们的回应里面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他们相信，他们也顺服，他们信靠，他们也顺服。你记得刚才我们说，主耶稣说他医治这个人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一些奇特的方式就是神的作为。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刚才我跟大家说，约翰他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其实不只是约翰讲这样的信息，我们今年一直在听《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些的我们的牧者来跟我们分享《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初代教会的这些的信徒、这些使徒，他们出去讲道的时候，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核心信息就是耶稣是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其实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教会里面的一个中心的思想，耶稣他是神，耶稣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所以这个约翰就以这个为中心。但是约翰不只讲到耶稣的身份，他更重要，他还讲到一点，他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就是说信心也是约翰的一个核心的信息，他要读者来走上这一条相信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约翰他所关注的，他所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就是要有信心。所以呢，对我来说像约翰其实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记载了 好些事情，也记载了一些耶稣的讲道等等，但是他每一件事情记载完了，他都会有一个短短的总结，就是说很多人信了，或者说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或者说哎呀耶稣的话很难相信，就是说他不断的把信来提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他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相信。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见信心的作用。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我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领受就是呢，就是说其实不在乎耶稣用哪一种的方式来医治这个瞎子，其实主耶稣根本不需要用什么方法。创造世界的时候，神一句话天地就造成了，说有光就有光。所以其实上帝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上帝可以耶稣他可以立马就创造一对新的眼睛这个最好的视线的眼睛，立刻就赐给这个失明的人，他就可以看见。其实他不需要这么麻烦而且呢，我也相信主耶稣的口水也不是什么特效药，这个泥土跟这个希罗亚的水也不是什么仙丹妙药其实呢，就是主耶稣他要通过这一种我们觉得相当奇特的方法，但是呢，耶稣要让这一位瞎子去经历，当人信靠顺服的时候，神迹就会发生。我们都很喜欢唱《信靠顺服》这首的诗歌，但是我们唱完了这首歌，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信靠什么？我们怎么样顺服？我们信靠顺服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只是很会唱，但是今天这一段信息来挑战我们，我们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信靠？是那些非常奇特的这些好像不合情理的这些的事情我们也信，还是怎么样？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这几年在柬埔寨宣教，在这一个生活习俗各方面 都跟我们这里差得很远很远的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不但要在那里生活，还要在那边服侍哈。那确实我们是面对了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曾经因为一些的挫折，我们感到很沮丧，也很灰心。但是呢，后来我们也慢慢慢慢的发现，这一些的挫折，这一些的打击，其实是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相信是神差遣我们去，如果我们不相信是神的信实一直在拖住我们，如果我们不相信照着神的应许他会把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不可能留在柬埔寨一直到今天，我们早就回来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去经历，在各种各样的挫折里面我们去经历我们的神。你也许会问，什么叫做够用的恩典？神够用的恩典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够用的恩典就是奇异恩典，就是奇异恩典。可能是一些我们觉得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往往还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荒谬，有点很奇怪，就像主耶稣在医治这一个失明的这个人一样，他用的方法实在太奇怪了，太荒唐了，或者我们会想，我们想不通。但是当我们确定所遭遇的事情是出于神，或者是神容许这个事情临到我们，让我们去经历的话，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信靠顺服，信靠顺服。那一些的挫折，那一些的打击，就成为了一些非常奇特的恩典，或者我们说是化妆的祝福，就让我们去经历神，让我们去，而且呢，不但让我们在信靠顺服之后，我们发觉，哎，难关会过去，我们发觉事情会成就，而且呢，更宝贵的是，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了，我们的信心得到了长进。所以这个是神的作为，是一些，是，这就是奇异的恩典。这是这些，老实说，当我们在经历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所谓奇特的事情，我们经历了这些可以说不可理喻的一些的事情，你知道吗？当我们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下面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才是最不合情理的事，这才是最超乎理性的事，这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冤屈，完全无罪，没有瑕疵，神的羔羊成为了我们的牺牲，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我们该受的刑罚，他在那一个非常羞辱、非常污秽、非常痛苦、非常残忍的十字架来替我们受罪的刑罚。这是不是一件最荒谬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个最不合情理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救恩就是这样完成的。这是多么奇异的恩典，多么不可思议的爱。当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不再会讶异耶稣医治这一个瞎眼的人的这种的方式。没有错，神常常会用出人意外的作为来成就出人意外的恩典。神有的时候他好像特意的要用一些出人意外的作为来打破 我们固有的一些的思维，我们有我们的逻辑，我们有我们的科学，我们有我们的情理，我们有很多的理性的一些的想法。但是当我们要来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神要打破我们这一切，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其实我们限制了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他要打破我们的这一些固有的一些的障碍，让我们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用信心，用信心的方式来接受神奇异的恩典。接下来你可能会问，好，神用了这么 奇特的方式，那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叫这个瞎子到希罗亚池子去洗呢？这又是另外一件我们可能想不太通的奥秘哈。难道是说耶稣的能力有限，他的不足，他需要这个瞎眼的人来帮助他，然后他才能够完成这个神迹吗？当然不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前面几卷的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医治瞎眼，他其实不必要这个瞎子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神竟然在这一次里面呢，要这个瞎子呢，去跑一趟。要麻烦他去跑一趟哈，我这里有一张地图哈，这个是当年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哈，在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城。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圣殿在哪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希罗亚池在哪里哈。这是根据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城画出来的。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主耶稣离开圣殿了啊，在圣殿之后在什么地方他遇见了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 这一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估计应该不是这个离开圣殿太远，要不然这个门徒不会马上就问之前发生在圣殿里面的事情，所以应该不会太远。所以根据这张图呢，你可以看到从圣殿走到希罗亚池呢，他还有一段距离，他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你不要忘了，这个瞎子在这个时候他还是瞎子，他还没有看见，他还没有看见，他还没有得痊愈，但是耶稣叫他去。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领着他去，还是他自己要摸索着过去。但是呢，这个瞎子，圣经的描述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接，就说耶稣叫他去，他就去了，他就洗了，然后他就看见了，很简单的几句的描述啊。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我是一个失明的人，而且不要忘了哈，这个瞎子其实呢，我们看前面几次耶稣医治瞎子，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都是这些的失明的人，他们听到说耶稣经过，所以他们就大声的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帮助我，可怜我，怜悯我啊，来帮助我，使我得医治，让我能够看见。”这个瞎子没有哎。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耶稣遇见他们，然后耶稣跟门徒一段对话之后，然后耶稣就去主动的就去医治他了。所以这个瞎子他很可能觉得我生来就是瞎眼的，他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可能他已经这一辈子他都是失明的，他没有要求耶稣来医治他。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就来，然后叫他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是你是我，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我怎么碰到一个神经病啊，这个人干嘛啊？干嘛这样子来叫我做这些事情？我想我一定不会像这个失明的人这么顺服哈。你叫我去我就去啊，就是说我这个眼睛一辈子都没看见，洗了又怎么样是吧？我们一定不会做。但是感谢主哈，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第七节里面说，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我非常感谢约翰把这个神迹记录下来。在我自己跟随主的道路上呢，其实也借着这件事情来提醒我，只要是主的吩咐，即使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或者是原因，但只要我确定这是主说的，只要我晓得这是神的吩咐，主的要求，我就信靠顺服，然后 我们就看见，哇，我们既然可以与主同工，我们可以看见神迹的成就。是的，我们的神他乐意跟我们同工，他盼望我们的信靠顺服是有行动的，是有行动的。我认为走向希罗亚池的这一个动作，它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信心的考验。想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生子，他老年得子，他所爱的以撒走往亚摩利山上的时候，那一个路程也是信心之路。他们可以中途而废，他们可以随时回头，但是没有，他们一直走到主叫他们去的地方。感谢神让这一个瞎眼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也成为了我们的鼓励。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七节以后的这个经文，我们是看见了神迹的结果。不仅这一位生来瞎眼的人他的肉眼看见，他心灵的眼睛也完全被打开。你知道后面其实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去看。他那里面他有非常精彩的跟旁边的人，跟他身边，跟他的邻居有一些对话，他把他怎么样怎么样的经历讲出来。然后后来人家把他带到圣殿，然后他又跟那些法利赛人他又再一次的把他怎么样眼睛得开告诉他们，然后接受这个这些法利赛人的挑战最后他父母也来了。总之这个后面的经过非常的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就没时间讲。不过呢我就觉得呢，我们的神呢，他会让我们在这些的经历里面呢，不但他的眼睛得开，而且从后面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人他心灵的眼睛得开。我非常欣赏他在后面所说的两句话在二十五节那里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这句话其实是奇异恩典这首诗歌里面第一节的最后一句，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我曾经是瞎眼的，今天看见了。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的见证可以说，我从前是瞎眼的，今天我看见。我相信对这个瞎子来说，他不只是肉眼看见，他的心灵的眼睛，最后到这一章的最后耶稣也是这么说的，他心灵的眼睛得开。然后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的时候，他为耶稣做见证，他就开始为耶稣做见证了。他对那些法利赛人他说，我们都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只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会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你看他本来是不认识耶稣的，但是经历了这一个神迹之后，神在他身上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他心眼打开，他认识了耶稣是谁，他了解了，他明白，非常的正确如果在主日学他是考一百分的学生，他完全知道这位是谁。你知道后来耶稣遇到他再次的遇到他，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的回答又是一百分，他说我信，很简单两个字，我信，然后就拜耶稣。他成为了敬拜神的人，他成为了跟随神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位我想我就把这两段经文读出来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保罗，使徒保罗，他是第一位宣教士，他是对历世历代的教会有深远影响的主的使徒。主怎么样呼召他，主怎么样拣选他，主怎么样差派他 我不重复保罗的故事哈，我们《使徒行传》里面已经听了很多了哈。但是当他在亚基帕王面前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这么说，在26章16节那里说，你起来站着，这是主耶稣对他说的话，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去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请你注意，这是主耶稣派他。18节，主耶稣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赎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对保罗所说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当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再回头再去看约翰福音9章那段的记载，你就懂了，你就明白了。就是说，耶稣要叫瞎眼的人到希罗亚池子去洗眼睛的用意。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兜这么大个圈子来医治他的瞎眼，还特意要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而约翰在这个地方把希罗亚的意思翻译出来，希罗亚就是奉差遣。如果你去读英文版本的话，希罗亚他说翻出来就是 sent， 就是去，你们要去，这不是就是大使命吗？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这个就是今天你和我们所接受到的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我们的大堂这个出门之前有这么一句话，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 你正进入宣教的合唱。其实主耶稣叫我们去，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交通很不方便哈。他有说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一开始就是耶路撒冷。今天你我们在多伦多，我和圣大哥神差我们去柬埔寨，但是他不一定要差你去柬埔寨，可能你要去柬埔寨，我们在柬埔寨等你，欢迎你。但是如果神没有叫你去柬埔寨，可能叫你去别的国家，也更有可能你今天你就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家里，跟你的家人传福音，回到你的社区向你的邻舍传福音，回到你工作的场合向你的同事来传福音，回到你的学校向你的同学来传福音。总之，你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宣教工厂，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你借着你自己的信心所得到的救恩来跟人分享，使他们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我和圣大哥在8年前去了柬埔寨哈。有人认为我们年纪这么大，还要到那么远，去到那个文化差异这么大的地方，是不是有一点脱离现实啊？我们非常记得当年有一个朋友哈，我们有个朋友跟我们说，跟圣大哥说，你那么老。那时候他70岁，你那么老，个人的力量也很有限，很单薄，你到了那边你能够做什么啊？你能够做什么？要去帮助落后的地区啊，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啊，去扶贫啊等等，来给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像这一些的事情应该是联合国这种有规模啊、有财力啊、有资源的机构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你就别去掺和了吧，啊，这真的是我们一个朋友跟我们说的，真的是好朋友哈，非常非常诚实。那我们真是很谢谢他，我们也承认他所说的绝对是事实。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 那就是是主耶稣差遣我们的，是耶稣要我们去的。所以当主耶稣叫我们去 sent 西罗亚，我们就只能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其实真正做事，真正能够成事的是神自己，但是我们的主喜欢我们通过信心来跟他同工，然后我们就去看见神，他真是神迹啊，在我们眼前 就出来了哈。我给你们看几张目前我们在柬埔寨的一些的工作哈。今天我不是来这里宣传我们在柬埔寨做了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神做的啊，我们就是只是为神做见证。而有关于这一些事工的一些的实况呢，其实我在很多的小组啊团契里面我都有分享，有更多的照片哈。今天我在这里是要分享神的话，但是在这里我要为主做见证，就是到底他在柬埔寨让我们经历，让我们亲眼看见他在那边做了什么事。我们在那边有金边，我们有两个青年宿舍哈。那个右边的这一张呢，你看那个在最前面那一个哈，就是我们的杨牧师哈，里面有好几位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这是那一年我们的短宣队到了柬埔寨，然后去探访这个青年宿舍。然后呢，这些青年宿舍呢，他们不只是住在这个里面，他们在这个里面，他们可以听他们可以查经，可以听福音信主，然后呢在当中的导师呢会训练他们传福音。所以在这里面的年轻人，他们搬进来的时候不是基督徒，听了福音之后他们信了，信了以后接受装备，他们就到乡下里面去做福音的布道啊。这个是我们青年宿舍的工作，这里面故事太多了，我没有时间，我今天不讲哈。但是呢，这个是神所成就的神迹。我们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村子，我们有一个儿童福音中心啊，叫做宋荣村啊，它的柬埔寨话叫 Somrongdong 啊，所以我们有一些短宣队也去过，我们的短宣队也在这个村子里面做过福音的这些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在那里，实在是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福音的事工。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在圣山村。这个地方离金边大概有大概我们坐车通常差不多一天呢，差不多八九个钟头的车程啊，到那边。那感谢主，在2019年，我们的短宣队曾经去过那里，我们当中有人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祷告，在这个房子那个时候是一片空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祷告。现在这个教会已经建好了。这是我跟圣大哥我们在那边在帮忙一起建起来的教会啊。五月份开始，他们其实2020年就盖好了，但是因为疫情就没有办法在那边聚会。但是从今年开始，这里面开了语言班，有英文班，有中文班，每天都有。然后呢，他们是这个一天有大概三班还是四班啊，有将近100个孩子分成四五班来上课。然后呢，这个月开始，五月份开始，他们就开始了星期天的崇拜，星期天的主日学啊，许多的孩子来。然后在那边的宣教士的妻子，她是一个原先她在中国的时候她是一个妇产科的医生，那么后来她也学了针灸，所以她现在呢也在附近的村民里面呢用针灸，用一些的中医的方式来帮助当地的村民。这也是我在那里亲眼看见的神迹，这是我们的神所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赞叹像诗人在诗篇说的，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虽然他用的方式，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甚至我们可能不能接受的，但是那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就来回应他。最后用今天的金句来对大家发出挑战，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今年 国语堂庆祝20周年，我们非常的开心。但是我跟盛大哥还有没有再20年，在20年后庆祝40周年，大概很困难啊。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就是把握今天，我们就是趁着白日，我们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那出人意料之外的奇妙的作为。你拯救我们，你完成救恩，你不但拯救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更让我们今天还留在世界上，还有机会来服侍你，还有机会来为你做见证，还有机会为你而去。主啊，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用信靠顺服的心来向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